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电影《六四天安门使命最后一枪》这一场放映呢，可以说是吸引了超过上百名啊我们湾区本地的观众来观看，其中呢也包括当年六四事件的这个领导者、学生领袖，以及当年的这个屠杀当中的幸存者啊见证者们，以及本地的政要来一同观赏。这些亲历者们在现场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在35年后的今天啊，我们来回看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呢？这场活动啊，我们希望之声的主持人记者子涵是到现场啊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子涵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天安门使命电影的放映会的大概情况好吗？
好。那当天的放映呢是在这个 Palo Alto 的卡普里剧院，周五的晚上哈7点钟，大概是100多名中西方观众都来观看这个影片。因为这个影片它是有英文字幕的，所以现场呢我观察也有10来位的这个本地西方的美国人。那这个电影它所讲的故事呢，主人公张健他是当时呢学生运动当中的这个纠察队的总队长。那电影是从他小的时候一直讲到他是怎么样就是参加六四的，然后怎么样成为这个总队长的，到六四之后呢他用了一个假名在改革开放的这个浪潮中做生意，到后来去到了法国，就整个一个完整的经历，然后配合上了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的画面整个故事是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宝贵。那现场观众的反应也是非常好。
等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看子涵在现场带来的一些采访。听说当年六四的亲历者包括这个学生领袖们也有到现场来跟这个观众互动也算是当天活动的一个亮点是吗？
对没错。那当天呢像是方正，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双腿的方正，还有学生领袖封从德，他们都是来到了现场，在影片放映之后呢和大家有一个互动。那方正也讲到他自己其实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让我对张健算是我们的天安门战友，我们89一代同道吧，有了一个更清晰全面的认识。我和他可以说是有一些交集，他在89年的时候是准备到我们北京。
方正说呢，这个张健他其实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的预科生了，所以他觉得张健呢是没有辱没我们这个学校。那方正也是北京体育学院的，他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影片让他更全面的了解了张健，他觉得张健呢是象征那个时代的一位英雄，他也觉得张健是一个有勇有谋的领袖，他觉得他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那张健呢，他是在2019年4月的时候他是在旅途中因为不明的原因而去世了。那另外一位现场的学生领袖，当年六四的亲历者封从德呢，他也是做了分享，先来听一点。
张健是我们的好兄弟，而且谢谢法工的朋友，谢谢现场人保留了这么宝贵的资料。这个应该是他留在巴黎，我当时正好到美国来，是2005年，我是大概7、8月的时候我就离开巴黎了。
那封从德呢就讲到说像张健这样他是敢于反抗中共，当时呢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是敢于阻挡中共军队的人，这些勇武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六四英雄。封从德也讲到说当时呢在天安门请愿的学生他们都是跪着去请愿的，那上百万人从来没有砸过一块玻璃，他说为什么这样和平的请愿却被现在很多人指责是激进的。他说现在海外很多的六四叙事就是回忆当年讲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他们讲的很多是已经是受到中共叙事的严重扭曲，他 他把这个中共叙事哈，然后统战叙事、勇武叙事，他把六四的讲述分成三个不同的种类。那他说现在很多人只就是讲六四故事的人说我们没有敌人，中共不是我们的敌人。他说后来他才发现这些人啊其实是受到中共统战部的影响，和他们的说法是高度的相关。但是冯从德说中共这样杀人他怎么不是我们的敌人呢？所以冯从德觉得像张健这样的故事他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了六四抗暴阶段的一个勇武精神，我们必须要保留这样的故事。那冯从德也是感谢，因为这部影片呢是新唐人电视台拍摄的。他说呢，张健是一位基督徒，那新唐人电视台呢就是拍一个基督徒的故事啊。他觉得要感谢法轮功学员是有非常广阔的胸怀。他说非常相信法轮功的朋友心胸是非常宽大的，就如同大海一样。那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张健在影片中也讲到了自己后来是怎么样走入基督教，他是怎么样认清中共其实是一个邪灵哈，他是用这个让人们感到恐惧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那冯从德觉得呢，张健是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看清了共产党他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他说在这一点上呢，张健跟他还有跟方正还有跟法轮功的朋友，我们都是同到就是站在属灵，就是看到中共是一个邪灵的高度上来拒绝中共的无神论。那这主要是台上两位嘉宾的分享。
嗯，好，谢谢子涵哈。刚才谈到就是新唐人电视台制作这样的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片哈，因为据我知道他们是一个系列啊，人杰地灵系列。那不知道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看到更多哈这一个系列的其他的历史纪录片。但是可能谈到法轮功朋友，刚才这一位这个学生领袖谈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个有心中有一点问号啊。其实所以在这里就多说一句，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做节目啊采访了解到，其实像新唐人电视台啊，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媒体和法轮功之间的关系哈，其实就是法轮功学员啊，可能最开始义工创办的哈。那但是法轮功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媒体或者机构的哈，所以我想，我刚刚听到这个冯从德先生说感谢法轮功学员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哈。确实，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哈，真相被中共尽力的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掩盖和辱没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这样有勇气的一群法轮功学员坚守良知哈，然后保留了并且拍摄出来这么珍贵的历史纪录片，我觉得不光是六四亲历者们，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感谢的哈。好，那么在这个现场就是因为我知道来了100多位观众啊，刚才子涵也谈到了，那么在互动环节有什么样的看点呢？大家看了听了这样的电影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嗯，那在互动环节哈，当天的一个亮点也是在台下有一位叫张红的女士，她呢在六四期间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她当时呢就经历了从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的时候，他和同事呢就都在那里值班了。
我们来到就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7天1周我们都在那儿值班。博尔开心是我救的，救到我们心脏病房最后一天，他写了一首诗给护士整个的病房，他知道他跟他父母就是告别。
那张红后来还讲到说，这个屠杀开始之后，6月4号的早晨，他们的北京医院里面哈已经是躺着18具尸体。当时呢，还有一个体育报的记者就是在医院门口咽的气。这个记者临终前还说，是完全没有想到共产党竟然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学生开枪。那张红在现场也是有一点哽咽的哈，在回忆说当时在医院的大厅还有楼道到处都躺满了伤员，很多医生护士都在哭泣，因为觉得太狠了，这些人呢体内哈被炸的都叫炸子儿，这些子弹呢是在体内爆炸，伤口是没有办法愈合，全是那种粉碎性的伤口，很多人呢也因此下半身是终身瘫痪。他说当时救护车一辆接一辆的运伤员，车里满是血迹。那第二天早晨9点多的时候，他说甚至是子弹呢打到了北京医院病房的窗户。 他说35年过去了，每当他回想起这些场景，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而且他说最让他气愤的是，六四之后中共是要求这些医务人员要表态，说天安门没死人。那方正在台上呢，也是对像张红这样的医务人员啊表示非常的感谢。他也回忆说，当时最难忘的是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被抢救的经历。那当时呢，医务人员对他的照顾啊、关照，包括输血，都是让他非常感激。方正说，六四的很多真相，其实呢，从当时各个医院的医护人员那里，他们会有很多的回忆。那封从德也补充说呢，当时医院被要求这个血输的血只能给军人用，不能给普通百姓和学生用。而且更严重的是，很多人像是张健还有方正，他们可能因为输血当时还感染了丙肝病毒。
啊，其实真的是很难得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反映六四真相的电影放映会上哈，有当年的受害者，就是这些亲历的学生们，然后也有救赎者哈，就是当年的医护人员，能够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跨越时空的交流哈，其实我作为旁听者，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哈。那么在现场，您刚刚子涵说还有不少的西方观众是吗？那他们对于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星球上，然后在这个我们生活在民主的国家哈，然后看能够居然在地球的另一端出现这么残忍的事情，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嗯，那来到现场的呢，就有我们本地 Fremont 市的市议员 Teresa Cox 女士。那她观看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呢？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both of you surviving, but also to tell the story to give us courage to do the right thing.
Teresa 说呢，她想对幸存者表达她的感谢，通过分享这个故事激励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勇敢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她也说到，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说，我们也了解到甘地的做法，就是非暴力总是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点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她说要感谢你们的勇气，你们的行为激励我们继续传承这段历史，我们将铭记并尊敬那些人，因为他们的付出绝非徒劳，这是为了改变现状，为民主、为真理和为更好的生活而战。他说，我支持你们，记住我们的历史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尊重过去，启迪未来。
嗯，确实，如果不能很好的了解过去哈，那么就没有办法总结那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了解了我们才能活得更好哈。这也是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一个意义哈。但是在今天中共依然在试图掩埋去篡改这一段真实的历史哈，也导致很多华人的朋友没有办法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那么在湾区哈，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其实我们是幸运的哈。那么当天有没有一些华人朋友来看这个电影，大家看后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那在现场有一位是我们硅谷的哈，叫刘女士，她是看了这个纪录片，看了张健的故事之后觉得非常的敬佩，也对张健已经去世呢感到很心痛。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这种聚会，今天第一次，所以我很高兴我今天能来，而且呢非常感动，觉得还是有很正义爱国的人。可惜的是中共这么坏的一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反抗他，把他消灭掉？我是觉得很奇怪，应该中共要被消灭才对。我很敬佩那个张健，我没有想到他已经过世了，我觉得很心痛。
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周小莹女士，她是一位华人，但她是来自泰国的哈，她是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所以她中文讲的不是太好。那她自己呢也有一个身份是大赦国际，这是一个人权组织里面的成员。那她之前呢也是伯克利大学的一个讲师，是讲这个泰国语言和文化的。
I am so inspired and so moved and respected byyou know, the person who was narrating the story.
那周小友女士说呢，她很喜欢这个影片，也感觉很受启发，也是被里面的故事感动和很尊敬。她说这个不仅是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故事，纪录片呢是从张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开始讲，讲他怎么样成长，后来是崇拜共产主义，想加入共青团，然后呢又在八九示威中他开始慢慢觉醒，最后呢他是理解了、这个背后更深层的力量，发现呢共产党是一种宗教信仰，是邪恶的，最后他成了一名基督徒，他也理解了法轮功学院。那周女士对这个影片就很感动，很想帮助来传播这个影片，她也鼓励哈这个影片的团队他们能够去申请参加一些国际影展。
哇，这个张健哈、其实作为六四当年的幸存者，可惜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哈，但是他可以说是付出了血的一个教训。那就像刚才子涵描述的哈，影片当中讲述他的这个经历，从一个相信共产主义的一个狂热的少年，然后最后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伤痛哈，也看清了中共的本质。那么我想其实作为我们哈，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啊，也不能哈、去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呀，就是让自己牺牲这么多，然后才能认清。其实从这些像张健也好，那么多六四亲历者也好，包括历史上经历过中共历次运动的这些人也好，三反五反、法轮功迫害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哈，我们应该就能够认清了中共，那么也从而哈、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避免也再次受到啊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迫害吧。因为现在共产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啊，包括对美国的这种影响哈、还是存在的，这种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哈、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里我们看这部影片，我觉得是蛮有实际的意义的哈、非常谢谢子涵啊、在周末的晚上去现场采访，带给我们这么多这个有启发的这样的一些观众的声音。那么也希望吧，未来啊我们能够更多的有机会要看到类似的这样能够揭露历史真相的啊有意义的影片。